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今天来和大家继续分享我的好朋友顾秀敏推荐的刘以霖老师的那本《人生六悟》当中的作品。今天这篇作品的题目叫做《少年愁》。干旱把我吓坏了，天上飞一只鸟，飞着飞着，它就石头般的掉下来了。它找不到水喝，它的命被旱气蒸走了。地上没有水，塘干了，涧湾干了，树几乎没有叶子，草卷得像一根根锈钉子。天上的月亮不再是装水的月亮，它放不出云水，每晚惊慌地从天空走过，小心翼翼，生怕碰到了要水的星星。我坐在石头上看着它，觉得它的嗓子和我的一样干。月光落在地上，像是石头砸在地上，凉意被夺走了，它的光像太阳光一样热，地上燥烘烘的，牛在燥热里倒蹶，倒不了几下就不倒了，牛胃里的那点草啊早就倒蹶完了。月光里我能够看见牛很瘦，牛皮下的骨头白得和月光一样，牛肉都像有翅膀的气体跑到有水的地方去了。我真想哭，我整天整天吃不下饭，心里开始长东西。母亲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只是愁。我没有办法让我放的两条牛吃饱。我们寺门口的其他牛也吃不饱，我放的一条公牛，一条母牛，它们左边的肋骨和后腿骨之间的草肚，还有右边同样位置的水肚，通常都是瘪瘪的。我放牛时带着绳子和镰刀，凡能看到草的地方，牛吃不到的，我都割了来给他们吃。天不亮我就赶牛上山，或是在田埂上让他们吃草，几乎没有草。他们有时只是做出吃草的样子，像是有意的在表演给什么人看。这种时候我一般不骑在牛背上，而是站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跺地，想一跺就把青草给跺出来。我的徒劳和失望通常双双累立在面前。接着太阳就出来了，它从东方偏北的地方明晃晃地上来，不久大地就滋滋地开始冒烟了。太阳的热光下，草越发看不见了。我的两条牛都失望地抬起头，我把它们按下去，它们又抬了起来。太阳越升越高，我和两条牛站在光秃秃的山上。忽然，公牛对天叫了一长声，接着母牛也叫了。它们的叫声像两根柱子升到了天空，又突然断下来砸到了我的头上。我的泪水哗的就下来了。我能怎么办呢？人的生命里若是有炉火，那我就会在这时候拿出来点着火，把它烧掉面前的干旱。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与我一起放牛的二位却不知为什么事儿笑哈哈的。我一听就火冒三丈，冲着他说，你狗日的不要笑了。二位一愣，嘟囔着点啥，接着就把放牛的棍子举起来，一棍子打在他放的牛头上。你狗日的不吃草，老抬着头干什么？我怒吼了，你狗日的不要打牛。二位冲天呸了一口，赶着牛走开了。接着就唱起了流氓歌，听那歌是一点愁的意思也没有。我恨得牙都痒了，一边骂他狗日的，一边冲过去就是一拳， 接着抱起他，一个绊子就把他撂倒了，我俩就打成了一团。打过了，他吃了大亏，可我却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吃了大亏的二位从地上爬起来，左看右看，怀疑是他自己胜利了。整个夏天没有一滴雨，整个秋天和整个冬天也没有一滴雨，第二年的春天眼见的也不会下一滴雨了。可是突然之间，春天的门响了一声，有些云像骏马一样的从天边冲了过来，一个炸雷过后，天打开了，大雨铺天盖地的下来，每一根雨丝都奋力地顶向了泥土，大地拧开了河流，它流动了起来，简单一翻身就活了。青草在土地上发出了巨响，砰砰地长出来，沉睡在泥土和水分里的叶子钻过树根和树干，像小小的绿冰一样抢占了树冠。一些不知从哪来的鱼从水中一跃，像鸟一样的在空中一闪，又落到了水里去了。牛似乎在转瞬之间就长肥了，这一年的庄稼长得特别的好，稻草又黄又壮，用它喂牛的时候几乎都不用上料了。这一年的冬天，我有许多个夜晚是待在牛房里。有一天夜里下了大雪，我听到了一种从牛胃里传出来的温暖的声音。我拉牛出去撒尿，看到粪堆上落满了厚厚的白雪，整个大地亮得像灯笼一样。牛站在我的面前，他胃里温暖的声音又出来了，他说，你的愁没有了，你长了一岁了。文章就到这里了，这是讲的少年愁。读过了以后知道了是在那年干旱的年份，让刘老师着实的发了愁。其实不下雨对于在城里住的人来说好像感觉不到什么，还觉得下雨出去打伞干什么都不方便，那不下雨呢还是挺好的。可是真正是如果是到了旱年的这样的时候，对于农村要需要喂牛喂猪喂牲畜和种地来讲，那要是没有水一直这样干旱着，你可想而知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肯定是一个灾年了。那这么想的刘老师那时候就开始犯愁了。他对于放牛的这个描述真感觉到，我读着就看到了，似乎那个老牛在饿得哪儿都是瘪瘪的，身上也没有肉，而且是经常的向天望去，那种期盼着水，期盼着下雨。哎呀，真是感觉很同情也很理解，但我也特别的为刘老师在那个年代的时候那样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这个为这个灾年也好，为他的牲畜也好这种范畴。你像那个跟他的同伴二位，就是一般那样的孩子可能不会想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就没有呗，是不是？没水就没水呗，没吃的就没吃的呗。但是你看，他对那个牛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其实真的是牛要耕地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那时候没有拖拉机的时候，就是牛在耕地，他拉着那个篱笆在地里头翻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劳力，也为每一家的这种，最终的这个整个的年份的丰收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如果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人还可以忍着，我觉得那牲畜他也不懂啊，是吧？真的感觉到还真的是非常可怜的。所以也为刘老师那么小就有这样的大爱之心吧，也是他 后面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的话，也是找到了一些答案的。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非常的感谢刘以霖老师的原创佳作，以及我的好朋友顾秀敏的推荐，我们大家明天见。